那接着，请看到59页啊，已经到了第三部经了哈，《无量寿经》。好，先说明这个流行的哈，有分作译本跟编写本的哈。好，在59页《无量寿经》这边，好，导师就有提到啊，这是中国古德所合集的净土三经之一啊。那净土三经呢，一般就是说是净土宗了哈，请看荧幕这里哈，就是在青莲的佛教导师这边有提到，净土宗是依着净土三经，就我们刚刚说的《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还有这个三经一论啊，一论就是往生净土论啊，就是世亲菩萨所写的哈。那在发展到后来的唐朝哦。善导大师就是提倡这个所谓称名念佛，啊，所以主要是他啦，哈，就是说，往生净土，我们刚刚至少有看过2部经的嘛，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善导大师，哈，所以才会改为称名念佛，那在我们这一份讲义后面呢，哈，就是在讲第8个主题，称名跟念佛的时候，导师也稍微概述一下这个中国，净土法门的一些发展，这个应该是在讲义哈，在我们讲义的79页啊，可以稍微先翻一下。79页的标题二哈，汉传佛教念佛法门的发展啊，中国的念佛法门初说什么？庐山的18高显啊，结白莲社念佛啊，但是仔细的研究起来。哦，也是重于所谓的细心念佛。这边细心念佛就是相对于所谓的称名念佛了哈，就是说它并不是口念而已的哈。像举例啊，慧远大师他是定中见阿弥陀佛哈，他比较是属于这个般若三昧的法门。到了北魏的昙鸾大师哦，依着世亲的往生净土论，才着重所谓的称名念佛。啊，发展到唐朝啊。净宗大德光明寺善导大师传说呢，念一声佛放一道光嘛，哈，这就是他著名啊，称名念佛啊，讲依着他之后就开始，然后之后的下面都是来以称名为主了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啊，就净土宗是依的，实际上一开始啊，哈，他不见得是称名念佛了哈，这。定中见佛乃至是意念佛哦，就跟般若三昧的修行方式比较接近哦。好，回到59页啊，净土三经啊，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还有小本的《阿弥陀经》啊。如果你要加一部论这种往生净土论呢，好，回到59页这边。好，那这一部经啊，就导师说他是翻译算很早哦，所以大智度论中也有提到了哦，所以可见是属于初期大乘流行的经典。那龙树菩萨据说是西元150到250这个时期的人哦，所以大智度论有引用到的大乘经，基本上就导师的看法，他就是认为所谓的初期大乘经哦。那完整的哦，大概有30几部了哦，啊，就是他实际上有列出来，导师有些整理。那完整的内容就是在他的初期。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本书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本书里面，他有做把它列出来啊。龙树大概引了哪些经，没有引用到，但是很接近这个初期大乘的思想，他也做一些说明啊。好，接着是下面是列这个所谓的《无量寿经》的译本哈。第一个是东汉支罗迦谶的啊初译，第一个翻译啊。东汉时期大概是西元25年到220年左右了哈。那第二次翻译是吴知谦的翻译哈。那吴朝大概是就西元220、280这个左右的哦。那导师有比对了哈，就是他认为这2个译本的内容文意非常的接近哦，所以可以认为是从这个月支哈，就是这个地方而传出来的哈。那这是西域的古国了哈，西域古国。他就现在把它合这两部合成为支本，所以他下面也会提到啊支译本，哦，那可能有可能指的是 这个东汉自由加胜所翻译的，或者是吴之谦所翻译的哈。那不过我们都有尽可能的找注脚哦，就导师的文上面注脚上面基本上对得到了，所以你可以知道是谁翻译的。好，第三个翻译是曹魏康生楷的翻译哦，就把它简称为康本。哦，曹魏大概也是220到265左右。好，接着比较晚的是唐朝的普里留支的集义哦，老师用这个字哦，集呀，哦，所以他可能不见得是，就应该是这么说了哦，集义的意思哦，《大宝积经》中第十七卷跟第十八卷哦，好像无量如来会、无量寿佛会。那这个唐朝的翻译，这部经啊，《无量寿佛》，它应该是属于婆利留支所翻译的。那为什么导师这边用集义啊？像在荧幕这边，我们就列出导师在《宝积经讲记》哦，就有提到哦，实际上现存的《大宝积经》它全部有120卷哦，是唐朝的刚刚说的菩提留志或者菩提留支哦，在武后时期哦，它编译完成。那为什么叫编译呢？《大宝积经》在中国被称为五大部之一哦，所以有崇高的地位哦。它总共有49会啊，那49会实际上也就是49部经的转集啊，就有点像丛书了哦。虽然是普利留智他奉着皇命啊去翻译，奉诏翻译啊，但只是说只能说编译，因为在这49会当中，假设古人翻译得很精确啊，他就没有再新翻译啊。那如果文色啊文字很艰涩，或者是可能翻的有脱落的地方，或者古人没有翻出来，他才重新翻译。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无量寿会呢，哦，实际上是他翻译新的。那下面就再提到说，全部49会，普利留智所翻译的有27会，哦，但是从卷数来说，它只有全部120卷的1/3的量而已。这我们之前有稍微整理的啊，当然这边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了。像这个不是只有导师的注记啊，好像中国古德哦，开元释教录他是认为有普利留智有26会的啊。那大正藏本身我后来算一下也是注记也是有26个会是普利留智所翻译的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就导师说是27会，但是重点是说明啊，就这一部大宝积经120卷49会的内容不是全部是菩提留智所翻译的哦，就是所以这边导师才用说所谓的集义嘛哦，就他收集的那时候有的翻译，刚有提到嘛，翻译完整的哦，没有缺失的，他就没有再翻译嘛哦，所以那实际上是汇集的那时候都有的经而成的所谓的大宝积经。那跟我们无量寿经相关的是在大宝积经的第十七卷跟第十八卷中的无量寿会、无量寿佛会啊，第五会了啊。好，那接着看回来59页这边哈，第五个译本是北宋时期的法贤他所翻译的，叫宋本。那除了上面的翻译本之外呢，哈，下面又提到，在五种译本之外，还有宋朝王日休哦，他自称是龙书居士啊，所以有龙书净土文，所以参照了各个上面说译本啊，重新编写哦，这就是一般普通流行的大阿弥陀经啊，所以导师把它简称王本。但是现在流行的哈，这个大阿弥陀经啊，好像是下莲居士的哦，他是清净平等什么觉经的哦，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哦，这可能就是也是有依照这个王日休这个版本的了。好，那接着来说明这个，虽然有这几个译本，还有一个编写本哦，但每一部译本啊，编写本的差异当然是比翻译本还要差了哦，差的比较多啊。那所以这边导师就先对这各个译本啊，先说明各个译本 或者是无量寿经主要的内容哦，共通的内容主要内容是什么哦？在59页下面这边倒数第三行就提到，无量寿经中刚开始说阿弥陀佛摄取净土哦，立48愿哦。那48愿大概是比较完整的啦，就是康生凯所翻译的。那导师认为古本哦，更早的翻译本应该是24愿。那这个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也有做说明的哦。那导师主要的观点，他认为，哎，这几个哦，他实际上有分作24愿本、36愿本，还有48愿本。虽然24愿本是比较早期的哦，但是他不见得是啊，48愿本当然跟24愿本是有些相关，但不是说依着24愿本当中的这些愿。再慢慢发展成48愿啊，所以导师认为可能他可能就是不同传承哦，就是不同的意思，他的传承下来就是经就是有这么分别，24愿本、36愿本跟48愿本啊，所以24愿本可以说最早，但是不代表48愿本是最晚，因为其中36愿本，他认为诶，或许就是三个时期啊，就是有不同传承而传的哈。那详细的就请看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那这边就提到愿中哈，它的愿文主要是提到什么？想要往生，凡念我者，欲生我国，即得往生的愿文哈，就是它有种种的愿。这像我们现在，这边好像没有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我们在学院啊，就学院在。刚开始开学之前，开课之前，我们大概就是先全院报到嘛。全院报到之后，出坡之后就会有3天的佛山哦。那我那个时期是请的是那个慧天法师、慧天长老哦，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念这个48愿。那但是后来又改了，换那个本音法师来带领之后呢，到现在哈，可能。他来带领，应该是也是十多年前的了，10多年前，所以那之后就会在3天当中呢，就会有几天的早上的第一支香会念这个啊，这个48愿呢，那也加深印象。好，接着看到最后一行啊，偈支啊，就是说他先这边下来是先说明《无量寿经》哈2卷的，假设是。康生凯所翻译的哈，它有2卷的哈，当然有些的译本它不可能是1卷哦，可能是更多卷哦。那唐朝是也是2卷，好，所以他先说明阿弥陀佛去参访这个国土哦，所以他摄取净土嘛，成就极乐世界啊，接着又说他发愿所以就提到想要生极乐世界，就念他意念我欲生我国，即得往生。偈支呢，接着呢就说到。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等事啊，那后面呢又讨论到3倍往生，就说明往生的条件跟方法，那所以下面看到60页，标题的大写 B 啊，根本的条件就是要一心念佛，还要发愿往生啊，那怎样一心念佛啊？怎样去分别往生的？品类的哈，下面就提到，关于往生的3倍，就是应该做3品的哈。虽然每个译本所说的多少有些出入啊，但是根本的条件是念阿弥陀佛即发愿往生，所以不念佛不发愿哈，不会往生极乐世界。那所说的念佛经文只说到专念、意念、思维，还有常念、一心念哦，所以。老师为什么要特别把它标出来？就是要强，就是跟实际上就是跟第八个主题称名跟念佛那个主题就会提到，或者后面的时候也会提到了跟这个王日休所编写本这个可以先翻一下，这个在后面，先看到这个64页了64页这边就先。对王日休的王本的这个编写你看这个64页的第二行嘛 哦，这边又提到哦，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就三品往生，王本就王日休的编写本，每每有错误改写，所谓的误写误改的意思就是说，他改的实际上是不符合这个无量寿经本来的意思啊。上面举例，像在资译本，资本的一日一夜，或是十日十夜，哦，在康本、堂本都是一念或十念。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日一夜、十日十夜，或者是一念十念，这主要是说你念佛达到一心不乱的时间了哈。好，所以这边都是约的时间来说的哈。但是在王本就把它改成十生，所以等于说你十生没有善乱，那你就可以往生了哈。那这个是声音呐，那个意念，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心念，我们所以导致说思维嘛哈。思维意念这些内容，或者念本身就是思维意念，但是在王本就把它改成十声，用称名的方式。那下面就提到啊、哦，因为王日休就王龙书的时代，弘扬净土法门早已是称名念佛啊。因为唐朝善导大师他已经在强调，应该或者是刚所提到的谭鸾大师已经着重所谓的称名念佛，但是唐朝的善导大师是。更是如此。那个王日休是宋朝的，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是称名念佛。哦，但是这样子的改写对无量寿经的本意有很大的改变。哦，所以这个就是，哦，这边导师为什么在前面一开始就先提到60页嘛？哦，念佛他是专念意念思维，哦，没有特别强调所谓的称名的，哦，所以这边就特别为什么要这么讲？那实际上，在后面呢，在第八个主题"称名"跟"念佛"这个主题，也会再次的说到啊。好，再接着看下来啊，60页的上面数下来，算是第六行啊，作为无量寿经的略本啊。除了无量寿经之外，在小本的《阿弥陀经》也是这么说："执持名号。"那执持名号在玄奘的翻译本，他是把它翻作"思维"啊，他是把它翻作什么？就《阿弥陀经》，玄奘把它翻作"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所以它执持名号对应到就是思维哈，所以执持也就是什么心念执持不忘啊，心的意念让佛可以意念不忘啊。好，接着解释这个所谓的思维跟执持名号哦，就阿弥陀佛是他方世界的佛哦，所以修行者在经中看到或者听到佛的名号，接着呢哦。于是记之呢，就接下来就怎么去观想极乐国土的一正庄严，这个叫做思维，叫做执持名号。好，接着看到小节，在跟无量波罗三昧经做比较了，所以无量寿经的念佛法门与波罗三昧经是相通，都不是口头称念的，这都不是称名念佛了哈。都是怎样一心念佛哦，意念思维发愿往生，哦，所以这样子实际上是什么？求生极乐净土的两大根本因，就是一心念佛跟发愿往生。好，虽然有提到三倍往生，但是都一样哦，都至少都一样。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95哦，就刚刚所提到的注脚95哦。好，第一个是瓜佛依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经，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法藏比丘嘛，摄取210亿个佛土啊，他的清净之行啊，所以他成就了，他想成就是他自己的极乐世界啊。之前他先参考了这么多的啊，就是庄严净土，所以他就提到嘛，以摄取庄严佛土清净之行啊，那就。跟佛说，希望佛可以听到如他的所愿啊。三，如我所愿，当具说之。所以他接着这个内容，三节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48愿的内容了。那我们这边也有提到这个比较关键词的了哈。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 所以有些也会提到这个啊，十念往生有没有？往日刚说往日修那个译本，他就把它改成十生了哈，十生。好，乃至十念不取不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好，但是他有例外的哈。等一下导师的书也会，我们就等一下我们的文也会提到，就说诶，有什么人，就算他可以成就十念，但是没办法往生的，就是他造五逆罪啊，一般是什么杀佛嘛。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还有诽谤正法。这边正法比较是属于大乘法了哈。啊，就算你达到十念，啊，专心十念啊，但是呢，如果你造忤逆、诽谤正法，也没办法往生啊。这是注脚59瓜弗一啊。那下面的瓜弗三跟瓜弗四啊。这我们也是我们过去看过或者是熟悉的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哦，就导师提到嘛，阿弥陀佛是他方的佛嘛，所以在经中看到，就如同这边看到，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那为什么要到那边呢？因为这边得语啊，就可以跟如是这些所谓的诸上善人聚会处啊。那接着提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就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嘛，所以导师解释这个执持呢，实际上就是意念啊，它并不是只是称名啊，执持名号一日乃至7日一心不乱。下面又提到临命终时嘛，哦，所以导师一开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在《般若三昧经》有提到。在《般若三昧经》56页这边有提到嘛，哈，就是依着观阿弥陀佛见到十方的无量佛啊，瓜弗内有提到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还有《阿弥陀经》，着重无量佛啊，无寿佛啊，无寿佛，所以他特别重视临命终时啊，所以经文本身也是如此，所以他临命终时可以见到佛，还有这些诸圣众，当下心不颠倒，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瓜弗三的对应的内容就是文以思维了哈，就是我们出体字的地方啊。那回到本文上面60页的本文啊，这边接下来就来说明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上品、中品、下品往生的，都要达到所谓的一心念佛，还有发愿往生。那下面就提到这个不一样的往生因缘哦，那也是来解释这个所谓的上品、上中下品的往生哦。啊，除此之外哦，在60页倒数的第三行，此外，唐本哦，唐朝的翻译本，康本哦，就是康生楷所翻译的哈，在曹魏所翻译的啊。宋本大统就宋本啊，就北宋时期的译本，宋朝时期的译本啊。说的差不多，就是，三品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啊，同样发菩提心，又可以有三品的不同啊。好，上品人呢，能专心细念，广修功德啊。这样的内容对照其他的版本，可以知道是什么奉行，就修行六度啊，尤其是什么广修供养布施啊，这是属于上品往生。那接着61页啊。那中品人呢，虽不能专心细念、广修供养，但能随分随力，随自己所做的善事回向净土啊，这是属于中品的。好，下品人啊，就提到发菩提心之外，还要依着什么一念净心呢？哈，一念净心相向，就是向于佛哦，向于阿弥陀佛，就是依着这样子的一念净心。朝向于阿弥陀佛，那于阿弥陀佛还有大乘经能深信不疑，依着这样的一念净心，对佛还有大乘经深信不疑。下面提到自论当中有提到，虽然不修，不广修功德，但是如果烦恼轻薄，信心清净，一心念佛也可以发愿往生。这个文目前没有看到这个比较贴近的哈，就他虽然这边导师有说到这个九是什么大智度论的卷九啦， 但是可能要再看看。好，下面在知译本哈，就是可能是东汉时期或是吴所翻译的哈，说三品往生的共同的修行的内容是什么？要断爱欲啊。所以我们在注脚的97有了哈。但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自行再看一下哈。所以不管是像注脚97啊，62页这个第一个翻译本瓜甫一是后汉的支罗迦谶，他把它分作第一辈，然后断爱欲行作沙门。好，瓜甫二是吴之谦的翻译啊，基本上也是如此。那吴之谦的翻译，他的翻译就很长了哈。好，接着再看，先看回来61页。好，知译本所说的往生的共同行法就是要断爱欲哈。好，无论是在家、出家啊，求生净土都要修梵行。梵行像梵就是一种清净的意思啊，梵啊。好，还要除了断爱欲，还要什么？持心精进啊，不单嗔怒啊，就不应该起嗔心啊、愤怒啊，斋戒清净。这是三品都要的啦，那不同的是上品的是出家的，所以坐沙门奉行六婆罗蜜，中品下品往生不出家，不能广修众行，而且虽知念佛，但是呢不免，就是没办法避免将信将疑，就可能还是有些不太确定，还会有点怀疑。那其中中品能随缘作善做这个布施啊，供养三宝。那下品的呢，只是什么一心念欲，一心念欲往生啊，就是一心发愿往生，一心念欲就想要往生啊，这样力上就是最薄弱啊，这样力道了哈，就是这样的往生的力道就最薄弱。那换言之，就是这往生是比较没办法保证的啊。所以可见知译本的特色是重在什么断爱欲哦。至于呢，接着现在在62页了哦。至于要发愿往生，一心念佛、慈悲精进等，这个实际上跟前面说的唐本康本的精神是一样。好，那一心念佛有没有不往生净土的？那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稍微看了经文哦。所以在唐本跟康本就提到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其他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师虽然讲的算是重点都讲到了哈，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前面注脚96这一个了哈。这个对我而言我是觉得比较熟悉啦哈。没有，第一个是曹魏康生凯所翻译的，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瓜甫一96瓜甫一，佛说无量寿经啊。就佛就跟阿难说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哦，其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哦，这个三辈我们刚刚有提到，导师的解释就是三品，其上辈者哦，舍家弃欲作沙门哦，所以等于说，如果是依着无量寿经上品往生的，一定要出家，一定要出家。如果你要上品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好，那当然有些我们没有全部引出来。下面又提到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所以这一定要发菩提心的修行功德，愿生彼国。接着是讲中辈一样的前面呢，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就是没有出家，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样是一向专念啊，无量寿佛。但是这边的专念的念字，它就不见得是称名的哈，而且是多少修善、奉持斋戒，甚至乞塔造像啊，造佛像啊，起立佛像跟造塔。供佛啊，饭食沙门供养沙门啊，悬针燃灯散花烧香啊，以此功德回向嘛哈。 哦，临命终时呢，随化佛，所以那这个就差了啊、哦。啊，住不退转啊，功德智慧就如上辈一样。当然，里面有详细的内容，我们没有全部引出来。好，下辈往生啊，前面大概一样哈、哦，所以应该啊，假使哦，不能做诸功德哈、哦，也要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一，等于说专心。念佛啦，乃至十念，啊，这个是啊，临命终时梦见彼佛也得往生啊，这个也可以。好，这是康生凯所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啊。那下面瓜普二是《大宝积经》卷18了哈。那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再自行看。那接着我们就翻到62页哈。62页的本文哦，在标题的大写 D 这边哈、哦，就是跟《般若三昧经》做个比较了哈、哦，修行的方式、往生的方法。好，《无量寿经》与《般若三昧经》的往生法门略有不同啊，哦《般若三昧经》是重在要三昧嘛，成就三昧，定中见佛、哦、所以他往生呢，唯限于定心见佛。那《无量寿经》通于哈、哦，就是。你可以是善心的时候，哦，善心也可以达到往生啊。但是导师这边有一个但书哦，但是虽然是善心，就是相对定心嘛，也要达到所谓的一心净念相续哦，哦，等于说达到所谓的净念相续啊。那也可以说《无量寿经》的教化化机更广啊，它教化普及的众，教导或者教化众生的根基是更广啊，他没有强调要达到修道所谓的念佛三昧啊，哦，但是也要至少虽然不达到禅定的力量，不到念佛的三昧啊，至少在善心，就是我们意念佛的时候，也要达到净念相续啊，净念相续。但是也有。一心专念佛，但是没办法往生，就是这边说的毁谤大圣，还有做的造五逆十恶啊。好，下面呢，在63页这边开始呢，就来讨论这个所谓的刚所提到的，就是这个时间呐，哈，就是一心念佛的时间要经过多少才可以往生啊？好，在63页这边，一心念佛要经过多少时间才可以往生啊？哦，这本是多余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时间长短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在哪里？哦，问题是在是否可以练到所谓的一心不乱，所以重点是一心不乱，而不是说一心不乱的时间多长哦。好，所以在康还有唐本都有提到哦，上品中品哦，没有说到时间长短。下品是乃至十念或者乃至一念哦。那我们刚刚在经文上面哦，给大家看的经文哦，都可以知道有这样的描述了哦。像在注脚的96这一个哦，这个刚有提到嘛，十念哦，或者是注脚97啦哦，就不同的译本它的着重点不一样哦。因为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对照哦，就是。这边导师说的这个乃至十念乃至一念，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译本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哦。好，所以上品跟中品都不是短时间的修行哦，所以发心修行哦，一旦到了功夫相应，就是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了，就可以决定往生。好，接着是下品人哦，看到大写 B 这边哦，下品虽然是善根薄弱，但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那如果这个修行者可以达到所谓的一念或十念的清净心向佛，哦，就是对佛刚所提到了，这个在前面这个下品这边有提到这个61页的哈，61页刚提到的第四行嘛，下品人发菩提心之外。但凭一念清净啊，一念净心相向于阿弥陀佛，还有于大乘经，深信不疑。 好，所以这边就有提到了哈。好，在63页这边提到，一念或十念的清净心向佛也可以往生啊。那一念呢，就是一个刹那了，很短的时间。十念也是静心的时间很短啊，短期的相续啊。我们善心一静嘛，善心一静，久而久之可以达定，但是至少十念也是至少是这个静念相续啊。这都说明这个佛愿力的伟大啊，往生的容易啊。所以做到一念或者十念，就可以达到往生的目的啊。好，那对应资本啊，对应资本的话，一念与十念是在资本是把它翻作一昼夜，或者是10昼夜啊。哦，到底是一念十念，或者是一日一夜，或者10日10夜啊？在范本没有办法对照，没办法明确的判断啊。不管是十念，或者是一念，乃至1日1夜、10日10夜，都是从时间来说了哦。那导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个？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64页这边，有没有？就在往本它从时间改成所谓的时生嘛，这就它就是有不一样的意思啊。所以简单的说，一心念佛的时间长短，或是一心不乱的长短不重要，重点是有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呢？所以这个几个译本它的说法不一样啊，但是主要还是要达到一心不乱，发愿就可以往生，决定往生啊，请大家注意的是。决定往生这个字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当然弘扬，听过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些大德们，就强调这个称名念佛，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乃至发展到日本，我们之前有提过这日本真宗嘛，只要相信就可以往生，因为他认为就清鸾这个系统叫日本的净土真宗，他认为阿弥陀佛。只要你相信他，就可以往生，所以你根本不用做什么事情。那所以阿弥陀佛他所要帮助的对象，应该是造恶的人，恶人才是正机嘛，才是真正他想要救度的对象。因为一般的人，只要你相信，那你其他事不用做也可以。这是比较是偏于纯他力，这边他力就是佛力，偏于依靠这个佛的愿力的，所以在日本的发展也是算是比较偏一边的啦。好，接着来看到这个见佛往生的时机，然后接着看到瓜福山，无量寿经的往生净土着重于临终啊，临命临寿终时那这给予净土宗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前面啊，导师在讲《般若三昧经》的时候有提到的在前面57页。56页了所以这个是可以前后去注明，你才会比较知道导师到底为什么这么说。那经文上面就有了经文上面就有。好，那在《般若三昧经》是着重于平时的修行，以平时见佛作为往生确证确实的保，比较是保证的所以这个比较是决定往生嘛是平时见佛，尤其是什么？定心见佛，《般若三昧经》已经一定要定心见佛了。那《无量寿经》呢，是着重于临命终时见佛往生。那要求往生，必先见佛，见佛后能往生。至少这是这两部经一致的地方就是《无量寿经》跟《般若三昧经》都提到是什么？先见佛再往生。那到底见佛的时机是在定中？善心还是梦中还是临命中，可能就是有不一样好，下面我就把它分作品类差别所以见佛是往生净土的明证所以有3倍的不同，见佛也就不同。我们刚刚也稍微给大家看了在注脚96有看到一点点但是它实际上有很多，老师这边是综合了这些种种译本一个。完整的说明所以如果你要完整理解他这么说的话，就是可能每个译本都要 比对一下。好，回到63页这边哦，三倍的不同啊，上品人是什么？阿弥陀佛，还有海会大众来迎接了哈。那中品人是见到佛菩萨的化身。那其他的翻译是什么？把它翻作行者，就修行者心中现见。好，这心中见这个佛菩萨像，这个比较是心所显现的啊，这是比较接近于定境的见佛，定心见佛。好，下品人是临命终时哦，恍恍惚惚，就不是很清楚的状态，好像在梦中见佛一样哦。所以这边就主要是临命终时，比较是着重在这个所谓的下品人啊。好，看到小节哦，倒数63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三品往生的见佛，在知义本说，不但临命终时啊，在平时上品、中品早已梦中见过佛哦。所以这个就不同的译本所提到的哦。好，接着在64页哦。好，所以在平时中见佛比较接近波州三昧念佛见佛哦。但是波州三昧经是定中见佛啦，但是刚说的无量寿经的这个知义本哦，这知义本呢，它是在梦中见佛，虽然是平时的时候，不是临命终时哦，是平时。那也就说明它的标准是比较低的啦，就是无量寿经的标准是比较低哦。好，接着我们看到瓜不是哦，刚刚也给大家先看过了啊，就是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哦，在这个王日休的编写本，好像他改的就比较不符合这个无量寿经的本意哦。好，第一个是从时间，就一心不乱的时间呢哈，本来是时间呢，所以导师说嘛哈，在知义本的一日一夜、十日十夜，或是康本、堂本的十念。一念都是从时间来说，一心不乱决定往生，但是在往本就把它修改为十生啊。刚刚有提到，好的那个时代着重是称名念佛，那对这个无量寿经的本意有着重大的变化啊。毕竟它的影响是蛮大的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王日休的编写本。好，下面在第二个啊，就。第二点是什么？堂本跟康本三倍往生都必须发菩提心，但是在知义本虽然没有说到要发菩提心，但是也没有说不发菩提心。但是在王本呢，就说下品人往生不发菩提心也可以往生了哈，这是就这个变化就很大。这个在注脚100，注脚100有提到，其下辈生者不。能做诸功德，那这个实际上跟前面提到有，跟像注脚596的一样嘛，哈，就下辈的他不能做诸功德啊。哦，但是你看在96的瓜佛一，他实际上是要，一样是要发菩提心的呢，但是注脚100就不是了嘛，哈，哦，下辈哦，当发无上菩提之心哦，但在注脚100就不是了。好，所以他把它改成不发菩提之心，一心一向专念哦，每日十声念佛，愿生其刹哦，命欲终时，亦梦中见此佛，遂得啊，遂得往生，就可以往生。再注脚100哦，所以这个上这个、影响很大了哈。好，接着回到本文上面64页的倒数第二行啊，往生净土是大乘法门啊。大乘法的核心上就是要发菩提心，因为什么？佛是依着发菩提心行六度，最终成就的嘛。我们说这个发菩提心，实际上是发无上菩提心的简称。所以大乘或是菩萨要跟佛学习，佛是依着刚说的成就种种功德、圆满具足的无上菩提心嘛。但是如果你没有修学，没有跟佛修学，怎么可能是修成佛呢？要成佛就是要跟佛学一样的内容嘛。所以离了发菩提心就不成大圣了。乃至在世亲菩萨的净土论，就刚刚说往生净土论，他有提到二圣总不生嘛。 好，接着看到65页哈，65页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圣净土，生到极乐世界最都可以达到所谓的不退转无上菩提。所以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发菩提心，这实际上是净土法门的根本条件啊。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哈，至少是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嘛。那这边无量寿经就更重视的是发菩提心。在60页哈，60页导师说啊，就提到这个60页。好，接着看到65页哈，接着看下来第三行65页第三行。好，无量寿经哦，对应几个版本啊，导师也有提到嘛哈，就发菩提心啊。那往本呢却改了说下品下辈的往生者可以不发菩提心哦。好，下面这句话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哈，虽然不发菩提心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是有文证啊，就经文的证根据啦，但是无量寿经的本意绝不是如此，所以无量寿经是有强调发菩提心的啦，简单的说是这样，但是不发菩提心的文证在哪里？这个可以先翻一下68页，主要是在后面要讲的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主要是这些下品往生的哈，观无量寿佛经我们之前有提到嘛，16种观行，那在最后的第14、15、16观，把它分作上品往生、中品、下品。那下品、上中下品往生又可以分作上品上生啊，乃至到下品下生啊。所以在68页这边就有提到啊，就是下品往生的，大概是现身造恶的、忤逆十恶放法、谤方等经等的哈，就平时没有修善的这些人啊。好，接着看到瓜福山这里，有找到吗？68页的上面数来下来，应该是第七行。哦，辩瓜福山辩释与无量寿经的差异哈，所以在第七行与无量寿经有明显三个不同啊。第一个是什么？无量寿经说到往生净土要发菩提心，但是在观经这边观经中观无量寿佛经。中品以下往生者都是不曾发菩提心哦，所以王日休就根据这样子改写《大阿弥陀经》啊，哦，就在刚说65页，导师提到这一个哈，所以在《无量寿经》啊，虽然有些译本没有说发菩提心，但是也没有说不发嘛哈，但是比较明确的。唐本跟康本都提到三辈往生的都要发菩提心，但是在王日休的版本就把它改写成不发菩提心。好，那我们下课前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01，注脚101这个就是刚所提到的64页的最后一行净土论中的二圣种不生的哦。那所谓的二圣种不生，实际上就是偈颂了哦，像。瓜福一是什么？无量寿经、优波提舍啊，这是世亲菩萨啊。那他取他的音啊，是婆娑盘豆啊，Vasubandhu 就是世亲的意思啊。那就是这边有提到啊，大义门功德成就者啊，偈颂有提到嘛，大圣善根界等无机贤明，女人即根缺二圣种不生啊。所以下面就提到嘛，哈，净土的果报是离两种的机嫌过失啊。第一个是体啊，就是这个投身净土的这个众生的体啊。第二个是名称啊，第二个是名，所以体有三个：二圣人、女人，还有诸根不具足的人哈。他没有，就是极乐世界的人的众生啊，哈，这些众生实际上没有缺根的哈，那也没有。也没有女众，那也是没有二圣人。那瓜福二呢？瓜福二是导师的解释的哈，那大家可以去看的哦。所以这个二圣种不生，指的是在极乐世界没有。如果是照的世亲菩萨的这个往生净土论的话，是这三种人是没有了哦，就是女人 缺根的哈，就是缺根的嘛。我们诸根具足啊，像可能少眼睛啊、少耳朵这些，或者是手脚不方便这些都没有了哈。还有二圣种、二圣声闻缘觉是不会往生啊。好，接着在刮胡山了哈。刮胡山就更仔细了哈。刮胡山是在65页的注脚栏哈，这是华严经第二册哈。这边导师有提到哦。往生极乐净土，往生极乐净土没有声闻跟缘觉哦。那世亲的偈颂哦，刚提到了女人及根缺二圣种不生，这导师是认为是依着36愿本，好、哦，所以这个可能导可能要分别一下了哈、哦。所以后面上面也提到，就本文上面65页的第一行嘛哈。哦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圣净土，这是导师，这是根据接着这个往生净土论的解释啊。因为你看下面，我们看到刚看到这个注脚101的刮胡山这一个哈，下面就提到嘛哈。但是如果根据48愿本，虽然没有提到女人跟不具根的这些众生，但是也明白说到极乐世界的声闻缘觉哈。数量是多得难以了之，所以在古译的二本处处说到诸菩萨、阿罗汉啊，所以经说出入不同，是净土思想前后不同。所以在初期的大圣经啊，说大圣法是可以含容二圣，就像般若经嘛，般若经它是三圣究竟，它不强调唯成佛才是究竟，所以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它是兼容二圣的哈，所以这个我要表达意思，就在65页第一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圣净土，那当然最终是引导他们到那边了。但是你投生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世界有没有声闻缘觉，在不同的译本可能有不同的描述了哈。我只要表达这一个。那导师65页第一行是延续64页最后面的。二圣种不生，进一步的再说明的了。好，我们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请合掌。